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继央视春晚分会场七分钟惊艳亮相之后，无锡再次返场央视元宵晚会。这一次，无锡著名江南园林技唱园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中大放异彩。这座园子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位列江南四大名园之一。不管从历史地位、文化底蕴，还是美学价值、文物保护，在造园艺术史上都有非常珍贵而且独特的意义。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是技唱园的全盛时期，有许多旧事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说技唱园的一些旧事。技唱园又名秦园，原是无锡市西山之秦氏家族祖产，1952年上半年献给国家，1988年一月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一月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技唱园自明代正德年间由瑞敏公秦京创建，最初名为风谷行窝，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秦京去世后，园子传给了他的族孙秦良，秦良对园子进行了改造，开凿池塘，堆砌假山，并将其改名为凤谷山庄。后来到了万历19年，秦京的13世孙顺风公秦耀因罢官归乡，他将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并借用了近代王羲之的诗句《寄唱山水音》的意境，将园子更名为寄唱园。园内有20景，分别是嘉树堂、清响斋、景会一、青玉、知鱼涧、青川华博、寒碧亭、玄从涧、卧云堂、灵范阁、大石山房、丹丘小隐、环翠楼、仙月榭、鹤步滩、念真斋、爽台、飞泉、灵虚阁、七玄堂。秦耀为每个景都写了一首五言诗，当时著名文人王志登、屠龙等都写有园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是技唱园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有许多旧事 值得一提。顺风宫秦耀于明代万历32年逝世，当时的祭唱员也曾被四分五裂过。根据文献记载，原居系游玩之所，不当分属，今悉为两处，欲变馆舍耳。意思是说，原居是用来游玩的地方，本来不应该分开管理，现在分成两个地方，只是为了方便管理罢了。但是这样一分，后辈就把园子作为私产，又一分为四。直到清初顺治年间，秦耀曾孙秦德藻才将园子重新合并并进行改造。秦德藻将祭唱园合并为一后，请来著名造园专家张连及其侄张特来西将园林改筑。张氏叔侄参照惠山山形地貌，将颠倒的假山重新砌垒，模拟惠山连绵逶迤的形状，并作为惠山余脉布置，堆成平冈小坡形式，使之与惠山雄浑自然的气势相投。又利用流经墙外的天下第二泉伏流，伴随涧道引导到假山中来，依据地形倾斜顺势导流，使涓涓流水在涧道间产生了八种不同音响，称之为八音涧。八音涧总长36米，深至2.6米，有了它，也把一个没有声音的园子变成了有声音的园子。这种精巧的造园艺术是我国江南古典园林中叠山离水的杰出范例，从此祭唱园名扬天下。清初名画家王石谷来园写生，画有祭唱园20景，但历经社会动乱历史变迁，王石谷原画已经散失，至今无锡秦氏家族中还留存祭唱园16景的临本。
在心头，不会再有伤口。他病出愈的人，再爱会更纵容。他一定比你更值得我去守候。谁都不愿纪念光景怀疑掌控。这个路口，如果泪还在流，可能痛大不止，因为我人太过念旧。下个路口，如果泪还在流，可能痛大多只因为我人太过念旧。
清代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无锡，曾七次游览寄畅园，亲笔题写园名，题诗留匾额。康熙在第四次南巡游览寄畅园时，秦德藻已经逝世，由其子松龄兄弟接驾。康熙询问秦氏子侄中有学问好的可以进京任事，于是秦氏推荐秦德藻的长孙秦道然。秦道然随驾进京，奉旨在九阿哥印堂处教书。秦道然在康熙48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的职位。后来他成为九阿哥印堂被子府的总管，并负责管理府中的财务事宜。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康熙的第四子雍正登基。雍正与九阿哥印堂不洽，雍正为了稳定自己的皇位，以极其狠毒的手段逐个处置与他不洽的兄弟。为了对付印堂，雍正逮捕了秦道然。1723年，雍正在诏书里写道，他们家那么多人，为什么不用自己人，反而要找一个汉族的给事中秦道然来管理府上的事务呢？之后雍正又说秦道然仗势作恶，家产丰裕，下命追银10万两，送甘肃充军饷。当时两江总督清查秦道然家产时，发现仅值白银10300多两，根本无力偿付罚金，于是包括寄畅园在内的家族财产都被充公没收。1735年，乾隆继位，大赦人犯。秦道然之子秦惠田在1736年考中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得了探花，便上书皇帝代父赎罪，蒙乾隆恩准一笔勾销追银旧案，秦道然释放回家，同时寄畅园也下旨发还。寄畅园在被雍正没关的13年间并未休憩，发还时破败不堪，园内西南部被人侵占，建贞节祠，前武肃王祠。秦氏族人在1743年推选秦瑞熙负责整修寄畅园，供奉御书。经过3年的整修，原有的亭台楼榭才恢复了旧貌。1746年，秦道然邀集秦德藻后裔24房子孙商议，认为园亭是供人游览欣赏的地方，必须建一个家祠才能永远流传下去。于是将嘉树堂供奉两孝子神主，取名双孝祠，使祠和园相连，今后可以永不分割，始终保留于秦氏后裔手中。
宝 午三月二十一，白色那个小镇里，赫兹尔河旁边流淌的旋律，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晚风景的声音。波兰登堡写的曲，可惜更多大提琴，巴赫为了升级写着平均律，而马孔听着月光使用弹的前奏曲。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想把和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想把和音乐淹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的结局。你在日复雕刻着回忆，提琴已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九月神经也没挽回你。旁边流淌的旋律，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晚风景的声音。波兰登堡协奏曲，可惜宫的大键琴，巴赫为了升级写着平均律，而马孔听着月光是用弹的前奏曲。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像巴赫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的结局。远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但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九月神经也没挽回你。穿越摇曳着紫色的风铃，像你沉醉在耳边的声音，我说对你的爱已经远去，你会不会相信？去年秋天我为你写的信，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惜九月圣经已经没意义。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的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但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九月神经也没挽回你。
乾隆皇帝在位60年，他效法祖父康熙，从乾隆16年到49年期间，已6次南巡，路过无锡时7次来霁畅园游览，题诗题匾赞美霁畅园的景色。乾隆对无锡秦氏十分熟悉，在南巡所开列的零星地中，要单独给霁畅园1000两银子的修理费。当时的秦氏家族不敢接受，赶在乾隆南巡到无锡前，就把霁畅园全面整修完毕，迎接乾隆前来游园。1751年2月19日，乾隆御舟进入无锡境内。20日清晨，乾隆就换乘小船到惠山荷塘，登岸后乘轿首先到霁畅园。在园门迎驾者有秦氏子侄24人。其中秦孝然等9个老人年龄加起来超过600岁。乾隆和随驾大臣进园之后，在园内用膳，膳食是上食件自备。乾隆用膳后写七律诗《霁畅园》一首，命随驾大臣汪尤敦持稿到园门，命秦氏迎驾者作贺诗。秦孝然等9老随即作贺诗献呈乾隆。乾隆作诗的第5、第6句为：晋族9人年600，齐音高会胜香山。这两句就是描述秦园9老迎驾的情景。 乾隆回銮再过无锡，又至寄畅园，写了五言诗再题寄畅园，其中一句：“更许传佳话，遮留诗债长”，就是乾隆偿还秦孝然等九老起诗的愿望。乾隆为了表示对接驾人的关怀和爱护，还赐给秦氏彩缎和貂皮等礼物。至此，一度衰落的秦氏家族又再度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乾隆南巡，亲自游赏寄畅园后，认为江南诸名胜为惠山秦园最古，爱其优质，就命画工详绘成图，模仿他的意思，在清漪园，也就是如今的颐和园内，专门仿寄畅园建造了一座惠山园，也叫谐趣园。之后还用文字将寄畅园的位置、建筑物都记录下来。隔了六年，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他又到寄畅园欣赏园景，再写了一首七律诗，并把第五、第六句“清泉白石自仙境，玉竹冰梅总画工”亲笔写成对联，和“玉夹金葱”四个大字赐给了秦氏。1762年，乾隆第三次南巡，他因雅爱秦园林鹤贤，又到寄畅园来赏景。他觉得自己仿造的惠山园与寄畅园经过实地对比后自叹不如，认为寄畅园天然环境好，又参天古木，这是惠山园望尘莫及的。这次游园，乾隆诗兴勃勃，一连写了六首诗赞颂园林美景和秦氏家族的守业。乾隆第四次南巡是在1765年，又为寄畅园写了三首诗，并题“竹径梅分”四个大字送给秦园子孙。1780年第五次南巡，乾隆又作诗赞美寄畅园，并对秦园子孙进行嘉奖。到了1784年，乾隆第六次南巡，也是他最后一次南巡，他又歌颂寄畅园：“静古而幽，与理通。江南园林甲天下，寄畅园林甲江南。”小小的寄畅园吸引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这在全国园林史上也是十分少有。而如今的寄畅园俨然变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休假了，退休了，入春了，入秋了，都要来这里转转。在这里，江南园林的韵味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无数次爱上江南，爱上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美好。
自由几段旧爱，昙花一刹芬芳，换几人划过梦的中央，每次回首间总留一抹惆怅，拼凑填满半生浮想。不下谁说倾国远情有多荒凉，忘乎所以间爱的痴狂，情有多荒凉，忘乎所以。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